凶杀之后。凶杀并不是在案发当天就结束的，它是调查、验尸程序、审判，或许还有死亡审查的开始。孩子们可能会成为孤儿，受害者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可能还要加上凶手的家人。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谋杀发生之后启动的，对于改变事件进程以及关于后果的探讨，几乎与那些发现危险的迹象的讨论同等重要。在谋杀发生后，操纵者一定会试图摆布和控制其他人对所发生事情的看法。多数情况下，他们对已故受害者的操纵仍会在死亡之后继续呈现。操纵者会不断地影响其他人对这段关系的印象，他们并不在乎受害者如何被人记住。他们会试图让受害者看起来对自己的死亡负有责任，这可能是通过种种谎言来达成的。比如说，受害者的性情、心理疾病、性生活、是否爱孩子等等。当经历了全部八个阶段时，操纵无所不在。我最近打开了一封标记了紧急的邮件，是一名警方调查员发来的，请我查看一起悬案。在受害者死亡时，他没有被当作凶杀而记录在案。证据在这些年来逐渐显露，阶段模式的形成再加上新的证据，已经可以考虑实施逮捕了。我的工作就是查看案件历史以及评估凶杀的可能性，同时也会就询问嫌疑人和目击证人给出建议。越来越多的人向我咨询司法意见，有关亲密伴侣凶杀案以及那些受害者仍幸存的高风险案例。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表明受害者和施暴者复杂的行为开始被人们认识和接受。识别情感操纵不能只依靠常识，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些行为是偏离常态的，值得仔细研究。人们所了解的八个阶段时间轴越多，就会有越多的这类凶手被追究责任，我们就越有可能在最坏的情况发生之前保护受害者。不仅仅是研究以及对情感操纵和跟踪骚扰更加细致的了解推动了观念的根本转变，还有那些因凶杀而失去亲人的家庭所发起的运动。许多最好最有效的慈善机构和运动都是由失去亲人的家庭发起的，正如我所提到的 AAFDA 致命家庭暴力善后游说团体，是由弗兰克·马兰在茱莉亚·彭伯顿和威尔·彭伯顿被杀害后发起的。 PAS 防止跟踪骚扰，是由特里西亚·伯纳尔在克莱尔·伯纳尔和拉纳·法鲁基被害后成立的。苏季·兰普卢信托基金则由家人在苏季·兰普卢失踪后创办。爱丽丝·拉格尔斯信托基金由苏·拉格尔斯和克莱夫·拉格尔斯在女儿爱丽丝·拉格尔斯被谋杀后开创。霍利·加扎德信托基金由尼克·加扎德在他的女儿霍利被害后创立。卢克和瑞安·哈特在他们的母亲克莱尔和姐妹夏洛特·哈特被害后发起了运动。 SUTDA 也就是反对家庭暴力是雷切尔·威廉斯创办的，她在被丈夫枪击后幸存了下来。再想一想其他失去亲人的人发起的活动，多林·劳伦斯在失去儿子史蒂芬后做出的努力，以及希尔斯堡足球场和格伦菲尔塔遇难者的家属们的贡献。事实上，他们发起这些运动是万分艰辛的，但不幸的是，他们必须去做。某些人的命比另外一些人低贱，这种根深蒂固但往往是社会潜意识的观念成了许多运动的主线。比如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就强调了这样的观念是如何也确实造成了一种环境，其中有些人不那么安全，而对他们施暴的人则比其他人受到了更好的系统保护。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关心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因为在谁更重要这一点上，我们经常以为自己更优越，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当涉及来自伴侣的暴力、凶杀和性虐待的指控时，妻子和女友的地位是相当低下的。研究发现，作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与施暴者或凶手生活在一起的女性地位最低。女性作为一个性别阶层的地位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要低。受到操纵的男性也会发现，他们在受害者等级中是下滑的，尤其如果他们是同性恋，或者发现他们在使用暴力防卫的话。男性也常常以为他们所处的危险比可能面临的要小，西蒙娜的丈夫亨利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下意识地指责受害者，并且试图对这种罪责有所共情。除了少数几个一意孤行的凶手，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孩子通常也是受害者，但大多数都未能发声，他们背负着终生的创伤。我曾经审查过一个案例，受害者17岁的孩子介入了一次殴打，并杀死了施暴者。在尚未成年的17岁，他就被法庭指控犯有谋杀罪。这个案子的陪审团判他无罪，但这将是这个年轻人余生都要背负的东西。没有人能保证情感操纵的后果会如何，谁会在施暴者的行动中受到伤害。审判和调查发生在凶杀案之后，正是查明真相和缘由的机会，但对家属来说，这是令人恐惧也是徒增烦恼的事情。我最近参加了2个调查，这两起案件都令我失望不已。其中一个案件，掌握了可供呈堂的相关资料的机构由大律师代表，并且他们有5个人。那个受害者家庭则没有律师，他们连一个也请不起。在第二个调查中，有8名大律师来代表机构，而这家人又是没有钱来支付这种援助的。在这两起案件中，大律师都主张反对信息公开，反对家属询问，也反对家属作证。在任何情况下，这都不可能被看作是公平公正的，也不可能揭开案件的真相。情感操纵有时候极难辨别，如果还有盘根错节的法律争论进一步阻碍了证据的发布，整个过程就会变得毫无效率，也不符合我们的目的。我一直在运作一个名为看不见的凶杀的项目，我们正在按照8个阶段的模式调查那些没有被当作凶杀来调查、起诉或者记录的突然和意外的死亡。这一类案件远比你想象的要多，经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失亲家庭和专业人士来联系我。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英国，根据我的经验，这些突然的死亡常常被简单的评估为没有疑点，即使存在明显的可疑证据，并且家人也主张进行调查。在这类案件中，有些花费了数年的时间才有所推进，警方不得不重新调查，其中有些案件推翻了最初的结论。让这些家庭心碎的是，看到嫌疑人可以逍遥法外，竟然还能继续对他们下一个伴侣施加暴力。至少在我看来，如果存在情感操纵或者家庭暴力的历史，突然和意外的死亡就应当被调查。在我看过的一个案例中，有一名年轻女性被发现死亡，她原本打算离开，身边都是包和手提箱。她的伴侣有家庭暴力的历史，说她是不小心用床单勒死自己的。在另一个案例中，一名女性被说成自己捅死了自己，尽管有一名目睹了事件的儿童做了不同的陈述。还有一个案例，受害者已经离开了他格外暴虐的伴侣，正在躲避他， 却被发现在伴侣的卧室里死于超大剂量的非法药物过量。他没有吸毒史，而伴侣说过他打算杀了他，让他看起来像是吸毒过量。家庭暴力、侵犯和情感操纵在意外死亡中的作用常常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这必须改变。情感操纵会扩散到法庭上或者调查中，这个想法也令人深感不安。有一个很能说明情况的案例，6岁的埃利·巴特勒被他的父亲本·巴特勒杀害。在审判中，埃利的母亲詹妮弗·格雷支持了她的丈夫，没有人理解她为什么会站在他一边，在2次不同的审判中都包庇了他，为他撒谎。我将要谈一谈这个案例，谈一谈在法律系统中认识到情感操纵的重要性，比如詹妮弗·格雷和去世前的埃利·巴特勒，他们两个都遭受了情感操纵和暴力，还要谈一谈这种虐待在审判中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